罗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写到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讲那烂陀寺朝圣的一些见闻，然后以及过去那烂陀寺的一些记述啊。就是一路上面不仅是去了那烂陀寺，还去了灵鹫山，然后所以就是连带着放一些图片，灵鹫山的一些照片呢，还有这些。本来因为灵鹫山这些是大乘的重要的圣地，应该说讲这个二转法轮、无心法轮的殊胜的道场，所以这边是佛弟子们原来，尤其是大乘佛弟子们，就是特别向往的一个圣地。那当然现在，就是不仅是大乘、小乘，反正都就是越来越，就是共同追随佛陀的这些弟子们，就是从各个地方来自，全世界各地去朝拜朝圣的人很多，所以看到，南传佛教的，就是早期的一些时间，他们不太去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就是逐渐的认识到属于佛学方面的一些很多内容，就是联系到灵鹫山，所以来灵鹫山的徒步去朝拜的这些都就是路上可以见得到，挺多的。过去的话算是摩揭陀国的属地吧，就是王舍城的东北边。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边呢，就是讲法。这个灵鹫山呢，就是说，据说是这个山顶呢，就是像一个这种秃鹫一样啊，就是样子，就是我们一般看好像没太看得出来，就是太有秃鹫的形象吧。但是可能从某个角度应该有吧，我们没有去山的各个角度，只是从笔直的下方，直接上来的嘛。在这边呢，就是，后面是灵鹫山的，后面也有其他的一些山，所以有一些人呢也是认为说，是不是后面的这个地方呢，更像是这个灵鹫山的后山？灵鹫山的这个左侧的一边呢，也有其他的就是日本的一个道场。看起来就是有那边有索道可以上到最山顶上面，有一个可以俯视就是灵鹫山的另外一侧的这个山脉。这个上去，可能那个有一个小桥嘛，刚才那个小桥估计是一些华人团体捐建的还是什么，上面还有几个字叫灵鹫桥，估计灵山桥，所以你的具体的那些情况不太清楚，但是在灵鹫山上佛陀开示的《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些，我们经常也就是以读到的《般若经》，所以也有《阿含经》的一些部分，所以可能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南传的也来朝圣的一些原因嘛。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呢，但这里面我没有放照片，但是也有那个就是王舍城嘛，有时候说，就是说，在王舍城 鸠峰山上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同时也在讲说在家中出家众的意思嘛，就是住城里面的在家众和住山里面的这个出家众，就这种，所以也是那个离那个七叶库很近嘛，就是第一次经典集结的地方。还有说这个琉璃王观这个那叫什么？是不是比琉璃王嘛？这个二十世王吧，应该是啊，比二十世王观那个，我没记错，是不是偏毗梭罗王啊？是吧？关在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些，反正离得都很近，都不远，都有一些地方。如果时间够，可以每个地方都停留一下，看一下的。就是大体上面都在这些地方。然后爬上去其实不难，也现在的路都修得很好，很平坦。就以前的话路很差嘛，后来越来越好，现在很容易爬上去的，弄得挺简单的。所以基本上这边有个洞，这个有些人说是龙树菩萨闭关的地方，这个是岩洞里面。那当然里面坐几一些人呢，就是盘腿坐下来就正好，站起来的话有点顶上面的顶岩石，里面坐起来，然后有一些照片呢，有很多的这个哈达呀，就石头上面也有很多人，就是贴一些金啊之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有，然后顺着这个右，应该说左侧吧，就是左侧的山岩，从后山后面再绕到顶上面，就这么一个地方。那中间也有挂很多的经幡啊，这些就藏地的很多人在各个圣地都挂很多经幡嘛。所以可能做买卖的人刚好也是就是哈达呀、经幡啊、蜡烛呀，提供一些这些，还有吃的东西啊。路上一路上面也有很多这些乞丐，就是坐在那边晒太阳，然后再就是乞讨的人很多。那朝圣的人这些天就也很多，到这已经到山顶了。山顶上面以后呢，有不少的出家人在这边就是念心经，也有南传的，这些是南传的，好像他们用泰语在念很多，就是给祈祷或者经论，不知道就是念诵。然后从就是最顶上面看的时候，四眼往四下就是去望去以后呢，可以看到比较灌木式的那种丛林。据说那边有很多野生动物，也很多当地人都不敢进那些很密的那个很低比较矮嘛，就是一人高出一点嘛，就那么一个灌木林的那种很稠密。山下说有很多种的野生动物，有些当地人都不太敢往里面进，所以没有太高的那种乔木，但是就是从这个什么灌木林很密稠密，整个山坡都覆盖的地方。以前我记得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墙上面点很多蜡烛呀，弄了很多这些，到处都是滴的蜡呀，很就是比较看起来有点脏乱了，那种的。有各种各样的东倒西歪的，这里点完了还没有干的，那边就，而且没有那些干的东西粘在石头上面，人家又踩上去那样不是太脏。现在干净多了，好像就整体上面很多人来磕头、礼拜、祈祷这些都，包括有人就时常在上面打扫清理，专门的有负责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有一尊佛像，然后在礼拜献哈达这类的。他们也有个管理委员会吧，估计就是类似，主要是我们在说这个地点对于佛法的，就是追根溯源，祖古代佛当时讲法的时候，二转法轮的重点的一个地方，王舍城和灵鹫山这些地方是很主要的地方，所以就山坡本身比较小，但印度那一带根本也没有什么大山呢，所以说，但主要是如果有片刻的时间安住，祈祷， 祈祷佛陀，如果是祈愿能够明白空性的智慧，或者是已经在有的这些见闻见解上面呢，就是相应于这种的境界啊，再这样来做安住，应该是很重要的。就见到佛的时候，以前不是说送33天佛回来，在这个桑岐是吧那边，回来以后呢，有很多人蜂拥上前去挤在这个路上去迎接佛陀，那也很好嘛，很有信心，也挺好的。但是说迦叶尊者说，在山里面没有来，但是他就是安住在空性当中。佛说这个是最好的迎接嘛，就类似的，所以猛烈的祈祷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你看个人的这个状况，有些不惜往前凑，以后变神变了，就是以国王的形象来凑在最前面，有这种故事。所以这些照片，就是。不是我拍的，就是网络上面，但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没有那么多人在上面。这个是应该是从另外一个山头拍的，这边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寺庙，我没去，但是看得到。也在森林里面，就是也算是森林吧，就是有点低矮的那些树里面。高空那边可以上索道，索上到顶上。据说以前，现在不知道，以前只有一个尼师在那边。是比较空的一个寺庙，从那个山顶上往这边拍的话，就可以拍到这么一个景象，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位置拍的。所以这个是刚才那个石洞吧，对，龙树菩萨。然后从这边在前，去那兰陀寺的这个路上的话，也有一个说是迦叶尊者的一个闭关的地方。就是一个石山上面挖了很大的两间房子一样，里面很大，里面可以容纳可能也许几十人吧，四五十人那种的，就是在一个石墙，就是石山上面硬生生的挖，里面很挺大的，就是好像感觉挖出了两三间房子那种。旁边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上面顶上也是开挖出来的。那里大概也有个20-30人可以坐的地方。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洞，就是只留了两个门，然后里面确确实实是个房子，但是就是石头挖出来的那种几间房子在里面。那个照片有，但是刚才没放，因为还有其他的佛殿里面的一些故事呀，怎么一些车轮的痕迹啊，这些在半路上能看到，但是那些也有拍一些照片，但是没有放在这个我们的那个上面。背后有一个故事，说当时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呀？确实是像两道车印呢，就是大概有我看有个10米左右的一个车轱辘印，就是石头里面压进去的那种。很深的，两个轱辘很硬，那些跟佛典的一些故事可以就是连起来的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继续，印度的马路上呢，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坐这些小马车。这马以前应该没有车的时候都流行这种嘛，说上那个叫什么？根登全培1930年代吧，那时候还是英国殖民地嘛，来这些地方的时候，它大部分是那时候还是有火车，那火车坐完了以后，汽车很少，就是坐这个马车，然后这些马看起来很可怜，就是眼睛，这马的个子也比较小，拉的力也比较，力度也比较大，里面人也多，然后还要不停的奔跑。看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身为这个动物，这样的话被人欺负，被人这种怎么讲呢？伤害，种种的，那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因为有人刚才打电话，中间有，那是，所以这到了后面再就是离灵鹫山这些 开车的话，大概是多少？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到了那个纳兰陀寺。其实很近。纳兰陀寺的情况，大部分人可能也比较熟悉。但是可以历史上面说，追溯到佛在这边芒果林这边，原来纳兰陀寺这个故事是说，一个方面是说，过去佛在这个菩萨位的时候，曾经转世成这边的一个国王，然后做大量的布施，然后施无厌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后来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呢，就是在那边建寺嘛。在那个纳兰陀寺的南边呢，有一个湖，就是那池子吧，算是一个龙池。所以说有耆那教的一个预言家说，谁在那边就是建立寺庙啊，这样的话，他这个会红遍这个整个四方四域啊。有对佛法兴盛的一种的预言呢。所以后来就是建了佛寺。但是说建佛寺的位置伤到了龙的那个，就是龙应该说是怎么讲呢，龙体的那个盘踞的一个位置吧。所以说你有记得后来有个纳兰陀寺的寺庙里面的僧人会有什么有一些人会有吐血，因为伤到龙脉龙的身体以后呢，就是对身体，就是后来住在那边的人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不能是算是病吗还是怎么样，反正会说有一点吐血吧，这一种意思。但是确实到了，因为这个早期的时候有人说有这边有寺庙，就是玄奘大师也有写嘛，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说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寺庙，因为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南海归迹，那是写的什么那个法海，不是发现，对，发现来的时候说那边没已经有一点就是类似于不是那么会就是宏大的那些寺庙当时还不在，因为就是比玄奘早可能200年400多年嘛。发现来的时候，那就是整体的上面来讲，可能兴建最兴旺的时候就是什么之后的一些事情，波罗王的那些时代嘛。所以有些更早时候应该说有一些塔呀，这些是应该有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废墟啊，那个也有这样记载吗？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吧，就是这些里面有记到，除了玄奘以外，一经啊，还有就是慧力是不是，这些都有说到一些这些情况。但是玄奘大师在的时候，这边确实已经比较发达。所以到了我们可能昨天在那个微信上面有发嘛，就是帝日王啊，还有他的一些后代嘛，后代子孙一直到就是幼日王，还有其他的一些金刚王，这些一路上面有6个国王在那边历经几代人吧，就是继承王位的这些人呢，在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龙脉上面新建的这个寺庙的周围呢，就建起了这些寺庙。大概7世纪中期的时候，就640-650年，就玄奘大师在那边的时候，可能30-40年这些期间，已经有6位国王建的这些寺庙嘛。但是后来建的更多，这个一直到因为就是12世纪末，就是1193年还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行那个毁灭嘛，就纳兰陀寺。那这个玄奘大师600多年的话，还有中间还有500多年的一些500-600年的这个历史嘛，中间将近就是500不到600年，就500多年。那在这个期间呢，建的又后来新建的寺庙，所以它是庞大的寺庙群建成的这种的寺庙。所以现在有些是只挖出来了一部分吧，现在挖出来的也只是地上面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可以勘察那个地基嘛，这 这样以后说，现在很明确的，大概有可能十多座庙吧，十多座庙就是寺庙的那种的，就规模的那种遗址，在那兰陀寺，就统称那兰陀寺，但是它是先后不同时期就是建起来的，一整套一整套的一些这些寺庙，每个国王贡献自己的力量。那玄奘大师在这边记录很多，包括当时的这些状况，他求的法呀，瑜伽师地论呢。顺真理论，还有显扬圣教论、因明生明吉良论这些，很多。那在本身这个地方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名或者十八名这种兴盛的地方，甚至有讲到说，就像阿育陀是不是那个新占星的天文学上面很有贡献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人呢、啊，或者认为是。就是地球自转啊，月亮绕着地球转啊，太阳地和月亮那个地球和月亮绕着太阳转，这些一系列的都说出来的，还有什么好多这些数学定律，他有把握的一个人嘛，就那阿育陀，他原先也在那兰陀寺学习，所以有些人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就是佛教的僧人。但是有一些其他人说他们是印度教的一个学者怎么样说，所以至少他在那兰陀寺学过这个事是被公认承认。那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给就是不信仰佛法的人在那兰陀寺有学习的机会的这种说法？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印度八十大半。那个大成就者好，其中有一些是被那兰陀寺开除的人嘛。过去因为那兰陀寺是僧人的这种僧院，出家人的那种要受分别解脱戒的那种。那如果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学习密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为不是完全不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出家的戒的话，那有被赶出去的有的。当然这赶出去，那我们说不能说是那兰陀寺赶出去，那兰陀寺就是个寺庙嘛，其中当时做事的人或者住持这个寺庙的人的一些，或者制定的之前的一些规矩，从佛时代到他们当时的寺庙有什么样的规矩，触犯了什么被赶出去的，这个就不知道。但是这赶出去的人也有一些，很多是变得很有名，有些是自愿离开的吧，有些是被赶出去，从超界寺赶出去的也有。阿底峡尊者的寺庙，所以那兰陀寺、飞行寺和超界寺，还有其他孟加拉北边有两个寺庙吧。这五个寺庙，通常有时候也说三个寺庙是学习大乘乃至于金刚乘的绝佳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恒河流域，就是学习佛学，当时。昌明很长时间，所以现在一般的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的那种考察考古啊那种的看法来讲的话，就是那兰陀寺长生大概770年左右。那根据我们佛弟子来这种说法来讲的话，那可能更久远，就是更早期的时候，联系到甚至佛时代的时候在这讲法呀，之后可能一系列的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只是有一个就是一些塔呀之类的，但是一直有就包括龙树菩萨是不是曾经到过那兰陀寺呀，因为有些就现在列这个那兰陀寺的我们所说的十七大梵志大，这个时候有龙树菩萨在里面吗？但是龙树菩萨的话时间年代比较早，二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嘛，第二世纪。那那时候龙树菩萨有没有到那兰陀寺来就是弘法呀，或者是就是学习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讲到说那时候确实已经有一些学习的，因为这边都是整体是一个很昌盛的佛法的一个年代嘛，在那一段时间，所以是来求学啊，或者所以是只要是佛陀讲过法的地方来闭关啊、修行啊，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400多年到11世纪 十二世纪，九十一世纪的末嘛，就不到13世纪的时候毁灭之前，就这一系列超界式飞行时候，纳兰陀寺的毁灭时间大概都在那个年代，1193年到1200年之间，差不多7年里面，就是被毁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里面纳兰陀寺现在的一些遗留的一些建筑，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呀？这个应该是什么一个当时是应该做什么的呀？这些好像玄奘大师里面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左左右右的一些大殿啊、高级层啊，这些上面有讲，然后有一些佛陀的像啊，就是说有300尺呀，好像观世音菩萨吧，好像有这个300尺，还有一个佛陀的像，是不是100尺？反正很高、很巨大的那些佛像，所以这大概100米嘛，300尺的话是吧？那100米的这个高度，现在来讲已经就是也是极其高了。那就是主体的建筑大概三四层楼这种的大殿，然后学生这些住的地方一圈一圈的那些，也有讲到这些就是一个法师住的地方，学生住的地方，一个人一间屋子，或者是法师旁边有两个沙弥来服侍法师，这些都有讲吗？所以另外有个意境这里讲的，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就是7世纪末的技术，说纳兰陀寺宛若一座方城，四周有长廊，四高三层，高3到4丈，1丈10米的话，约30-40米吧，这也很高了。应该是空间感很强，高度很高，跟那个僧舍的那些高度也是，用砖建造，每一层高1丈多，横梁用木板搭造，用砖铺平为方顶，每一寺的各四边有9间僧房，房呈四方形，宽约1丈多，这个看得到，其实那个遗迹，僧房前方有。安有高门，开有洞，窗洞，但不得安木帘，就是说是比较开放式的，就是，以便相互就是瞻望，就是说片刻不容这种，好像就是也许偷懒呢，因此让你去修行。玄奘大师的这里面也有讲嘛，就是僧人那边的都相当努力，很就是很有学养，成就非常多。僧房后壁乃是寺的外墙、外围墙，有窗通外。围墙高3-4丈，上面排列着人大人小，看人身大小的塑像，就是在这个墙面上面就有这个就是塑像，人高大小的，雕刻精细，美轮美奂。寺的屋顶、房屋和院落地面都有特制的木材覆盖，这种。覆盖材料是用核桃，我看核桃大小的碎砖，这个现在能看到粘土粘在一起的，旧的那些墙体确实是这样子，它不是真正那种四方的砖，是那种核桃大小的碎砖和粘土粘在一起的，就是糊在一起的那种，这个旧墙上面的那些都看到了，覆盖碾平后，再用浸泡多日的石灰。杂以麻筋、麻杂、蓝皮涂上，盖上青草，3-5天后，这个就做的方法嘛。这个有一些地方用黄土墙啊，用那些的时候，怎么样让它更结实的那些方法，有一些旧的布呀，这些不用的那些也可以，就是掺杂在里面，僧众的衣物啊这些，在完全干透之前呢，用光滑的。用滑石磨光，然后涂上一层一道就是赤土质，最后再涂上油漆，光亮犹如明镜一般，就是这个做墙的那个墙面很光滑的这个意思。就是经过这样处理的寺庙的这些地面呢，这些墙面这些的话，就是说坚实耐用，今人践踏20-30年，非常坚固如初。 所以也有讲到说，纳兰陀寺每天都有这个，在玄奘大师那边有，就100多个讲坛呢，就各个地方开课堂100多个，然后包括有时候说学生有上万人呢，就是像这样讲，有时候几千人呢，就可能6000、7000、8000这样，有时候人更多，说数万人有这样讲，就是这寺庙里面可能各个时代有点就是兴衰的程度不一样，学习的课程呢，就包括佛典呢，天文学、数学、医药学这方面，就是律学、中观的，就五大部的这些语，就是都有讲，然后后期的像弥勒无论啊这些，阴命学上面就是说有，然后像相关的这些方面有。律学、中论，就是般若、中观、唯识，这些单独有80纪的时候，纳兰陀寺称为金刚乘的学术中心或者修道场，就是80纪以后，之前是个人修行，现在公共上面是一种就显学为主，然后个人的话，就是因为有个人的指点啊、个人的老师的追随啊，这样去修学一些金刚乘的这种应该是。然后像玄奘大师在那个就是三藏法师，不是三藏法师，那达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也有讲到很多，就是具体的一些活动啊，佛事活动啊，包括里面的人什么分到一个作为他们僧人的一些国家的支持的那种供养嘛，分多少个果子呀，多少每天得多少各种，甚至当时也发那种东西，就是类似于槟榔这些东西嘛。这个现在在斯里兰卡、缅甸什么印度好多地方的人都吃槟榔嘛，过去僧人也吃槟榔不忌讳，这个很有意思，就觉得说槟榔是有依赖性的，甚至得癌症的一个东西嘛，如果长期吃，下巴坏掉了，牙齿或者是某些烂掉了这种，但是确实有说每个人发什么20个槟榔啊，或者是多少颗那个果子，那些那个果核果仁嘛，大米啊，什么大米很特别，摩羯陀国的大米比起其他地方的话更加香更加好吃，算是那种什么根米，是不是金米还是根米，就是那种也比较特别的。然后这后面当然就是慢慢经历，每一个地方时代都有兴衰，就慢慢可能就是也不是慢慢吧，就是一次性就毁掉的比较快速的，就是穆斯林的入侵。这样以后呢，各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昨天讲，这是一个景了，我可能没有讲完，就是，纳兰陀寺有一些那个下水道的处理弄得非常好，很完善，有那些大的景池呀，这些依然可以看到有深洞，还有旁边一些洗澡房啊，还有一些公共聚会的地方啊。还有每一个寺庙僧舍的前面呢，就是有这个水道，然后水道下面呢，就是水直接流通，你不需要去专门的一个洗澡房，不是洗澡房，洗脸呢，洗碗的一个地方，洗菜的，你可以就在自己的门口可以就是取到水，就是门口下面那个设计很不错的下水道，可以直接取水的那样的地方，以前有一些古老的那些村落呀，有些地方有嘛，石头下面就是清澈的水啊，可以盖打开石头就可以马上取水一样。他们那种比较窄的道留着在僧房疗房的这个前面呢，就是清澈的水呢就一直在流动，这样的一个方便洗浴洗清洁的上面确实弄得很周到。有看到但也有一些可能灶房那些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大的景，因为它那个地方覆盖很大嘛，可能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僧寮前面的那个水流动的水吧，有些也现在挖出来那些有，有些可能没有，但是也有看到很巨大的那些景，水景嘛。然后这个地方旁边有那个就是每天可以得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比较优待的一个法师的那种嘛，应该是日的占卜罗果120枚，就是说那个吃的有点多，那个果子应该是那种的 姓果仁那种，槟榔子20颗，豆蔻20颗，这个也是豆蔻也是那个嘛。你要也想好，这是有些是混合在刚才那个槟榔那些里面吃的有。龙脑香1两，供大人米，成年人的这个米1升，就每天的这个，七米，这个在三藏法师传里面，七米大于乌豆，做饭香鲜，鱼米不及，为摩揭陀国有此羹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称号为供大人米。月给或者给吧，就是有3升。素乳等随日取足，就是其他的素油啊那些，你要多少，他你可以随时取足。然后旁边的就是守护的这个上面说，净人1人，婆罗门1人，免诸僧事，就是专门。就是行乘大象与象车，就是走的时候可以骑大大象，这些有两个配备的人员呢，就是不用做其他的这些杂事，就专门来就是服侍这个法师这样。然后说就是住在那边的常住僧和就是流动的僧人，这些已经有上万人，这样讲。还有其他的里面，这个三藏法师传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住宿啊这些，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经论这些20部以上的人，写过20部以上的人有上千人，就是1000余人，30部者500余人，50部者并法师10人。然后就像就是达伦陀斯当时也有这样，就是写过20部著作的人上千人，那也是很多了。50部的人，30部的500余人，那就真的也很多。超过50部的话，那就是说有10人这样讲。所以，然后说，寺内讲座日100余所，学徒休息无弃寸阴，就是不放弃一寸光阴了，就是修行很学修很认真嘛。得众所惧，自然严肃，就是这些反正都有讲。然后把周边的一些，就是原来是给国王做税的那种供税的那些，好多就是说有转来，就是供养僧众啊，多少户200户怎么样，就是米啊酥油啊这些，那就可能轮流吧。因为这个在藏地也有那种各个村落一年当中供茶呀，供这些的话，他们有轮流做这种事情，义务出劳动啊，或者是供养米呀，或者是酥油啊。以前过去藏地还吃肉嘛，就是要供养肉。所以反正就很多，太多详细的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太多。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但是我们做的意思说，那兰陀寺现在在世界上面来讲，就是大乘佛教，说到大乘佛教的祖师宗师，那我们说有八大宗、汉地藏传的几宗，这些四宗也好，这样就是讲的话，追根溯地、追根溯源的话，显部的所有的教法，甚至一部分的这些密宗的上师，也来源于这个那兰陀寺，跟那兰陀寺有很深的因缘，或者至少有这种说法吧，大家比较认可的。所以这样的话，那兰陀寺变得就是很重要，对于就是不仅仅是引用佛的原始的句子而已，但是通过理性的思维，通过这个观察分析，适合普通人去广闻博学，去就是作为一种显学去学修。这上面呢，那兰陀寺传承的上师们的这些功德很大，贡献很大。所以说不仅是那兰陀寺，之前有这个被印度的塔克西拉这个寺庙，应该比那兰陀寺时间还久一点嘛，是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那还有刚才说的那个飞行寺呀、超界寺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寺庙，但是那兰陀寺可以作为他们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大乘里面也有讲嘛，就是大小乘曾经也有在讲这个那兰陀寺里面可以学到，就是显部的也有很多跟密不可分的跟 南传的小乘的很多教法就是有很深的因缘连接嘛，它的基础上面很多音频学或者是这些上面都有，所以说据舍呀这些不能说哦，这个这是我们大乘的，没有这种，就是见解上面个人可以有个人的这个见解和能够向往的某一种境界，或者是实修的一些境界。但是佛法是一个整体嘛。但是说尤其是佛讲的说什么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与如莲结摩经信受非为净，这个上面现在人普遍比较向往和接受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包括从现代教育门下成长的这种学想要接触佛法的人来讲，他们比较相应于这种的风格，这种的教学体系。所以这个的话，那兰陀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学修研讨的那种的怎么讲呢，主题呢比较开放式的吧，这种的。然后那我们的说到这个具体的一些那兰陀寺的这些上师们呢，这些来讲的话的，我们说的五龙树菩萨呀，他的弟子圣天提婆呀，佛护论师呀，还有就是那个轻辩论师呀，像那个法称啊，几乎法师呀，还有像那月称啊，像莲花界论师呀，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称那论师、法称论师、圣解脱君，那个什么，就什么世子贤呢、啊？还有其他的这些都应该就是阿底峡尊者，当然就是功德光、释迦光，这些就是都有跟那兰陀寺的这个系统的传承很有关联。过去的时候说二圣六庄严，就身见派、光心派，以及就是对于律部有功德的这个释迦光、功德光，这些上面就是非常重视。然后所以就现在目前那兰陀寺那边也有一个大学呀，就是它是比较世俗的大学啊，现在并没有太多佛学上面的很专精专的那些，但是有那些科目有，但是比较偏向于说现代的综合的型的那种大学，它那个好像并没有太专注在佛学上面，那些老师师资的那些都好像没有太那个，但是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好。然后就是最近前1月3号吧，1月3号在这边举行了一个就是尊者的一个什么建立一个中心嘛，原来他们计划也是建那兰陀寺的那种传承的纪念中心，就是学修中心，但是后来可能说那兰陀寺这个名字讲的时候，印度人外道，或者不是说外道吧，就是印度教的信仰，印度教的人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没有被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后来那个名字有稍有变化，说是什么梵藏，就是藏地人为主的那种主导的吧，就是意思发起是因为尊者嘛，所以他可能加了这种，就是什么 Tibetan and Indian Ancient Wisdom Center 还是啥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嘛。所以就是说有一点光复过去古代印度的传统，印度的只有佛教的这种的传统嘛，尤其是那兰陀寺的传统。这个上面好像这边就是做了很大的一些规划。过去可能很多人记得说索巴仁波切要在菩提迦也建140-150米还是50-60米的一个弥勒佛嘛，原来有讲这个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个计划，可能那些那个佛弥勒佛建起来以后，那个很大，香港大屿山那个佛都在可能那个连那个基座上面那么高，比那个自由女神那些高很多。所以估计自由女神的 两倍有没有，差不多吧，估计那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后来因为这边的说影响了机场的飞机的航行，飞就是降落啊起降，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一些土地政策很乱弄，所以从90年代2000年一直就是弄来弄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后来他们在这边现在准备建这个60米高的一个弥勒佛，跟比以前削减了一半嘛。然后另外一尊弥勒佛像建在那个居士那罗，他们在那边正在应该弄吧，好像在2013年开始在弄。然后他是一整套，就是学习，就是各个大乘、小乘、各个宗派都可以学修讲座，就是现代化的内容的，比较厅堂也没有建太内容，就是本来是一个佛像嘛，但是意思在他的基座那些里面是楼层，现在应该有个就是20层楼高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土地呢，他们原来协商的就是不够大，他要弄园区啊什么的各种各样，就是现在只建那个小的那个弥勒佛，不是也不小了，就是20层楼的话。然后旁边有很大的地，这个佐巴仁波切把这个地供养出来以后，准备就是说建这个纳兰陀寺光复传承的这个中心了。总的来讲，所以可能未来如果顺利的话，可能这些也都算是纳兰陀寺延续的一个部分吧。嗯，所以这个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照片上面的是那个僧舍，你看一间两间三间这样一圈嘛，一周一圈，里面就是一个人住正好的一个大小。然后这样的就现在挖出来的其实就是大概有那个有个地图嘛，就地图上面可以看到的。挖出来的那个，对，大概你就是这样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现在挖出来九个吧，九个左右。然后这个没有挖出来的就很多很多，就是这个以前有一个当地的人在讲解，他拿了一个地图也看了，那个大概就是有，因为有地基嘛，真是那些地方现在还是农田的地方，农民居住的地方，没有把他们全部挖出来，就是挖出来的，现在挖出来的只是一个角落，哇，纳兰陀寺原来就是能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据说是就可能被恢复的一个建筑，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角嘛，一角坍塌的比较大的建筑。就是这个100%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好说了，但是意思说有人就是早期的时候挖掘，应该是1916年20年30年慢慢一直挖掘，现在还在挖掘当中，也看到他们在运土啊，就是部分的工作很慢，所以说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样想的。然后玄奘大师在这边有个那个他的一个房间嘛，说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说他里面有，他自己讲了，里面住的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洞，说是为了避免其他人就是来找他呀打扰，他把他自己锁在他自己的一个洞窟那个房间里面，又一个角落有个洞可以爬进去，里面坐起来正好一人可以坐下，坐右边还可以放经书呀什么，反正就你可以放茶呀就什么，左边一边。我也钻进去了两次，以前也钻过一次，但这次也进去了，正好坐的就是很好，我有照片但是没有给大家，因为以前也拍了一次照片，这次也拍了一下照片，说这个确实只有这一个，其他现有的那些房间里面都没有这个洞，只有这一个的有洞，而且就提到的这些相比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洞大概啊，是不是后来又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挖了这些洞，那就不知道了，就当然，但是这是一种说法，当地人也这样讲，就是当地的那个导游啊他们也这么讲，那可能是吧，那就那之后呢去了那个超界寺，因为时间不够，我给大家就不是飞行寺啊，超界寺没去，超界寺也可以去，但是还要往下走大概比较久的开车，大概需要一天住在那边，然后第二天返回来，所以就没去，以后有机会再去。飞行寺说是也是兴盛的时候有12000那个学生啊，这些有记载的过去旅行的人。纳兰陀寺这样讲，还有纳兰陀寺曾经也有方丈，就是有藏地人当过方丈的历史也有的，对，这只是顺便说一下。然后没有毁灭之前， 飞行寺的话，就是说，据说当时，基护法师来藏地建桑耶寺的时候，它的整体的那种样子是根据这个飞行寺来建的。这么说，这个是吃的东西，这个是叫什么？卡恰卡恰，他们说这个叫卡恰。我舅舅他很喜欢吃这块，他说卡恰，然后最后问了一下卡恰是什么，最后那个人说不叫卡恰，是叫卡恰。这就是一个放了蜂蜜的一个很油很甜的一个吃的东西。估计加州的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喜欢这种，太油太甜。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飞行寺，飞行寺的话其实离那伦陀寺不远，以前那个根登琼别爷他说他据说飞行寺在这某某这个具体的一个方向上面大概有个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拐弯，这应该就在那边。他说的那个就是听别人说的吧，应该他说的那个具体地址非常准。然后这个上面呢后来变成，因为是被就是什么1200年这些时候，以93年到20年这些1200年之间被毁了以后呢，就是说现在800多年嘛，820几年毁了以后二三十年时间，后来变成印度教的一些教堂在上面。然后再后来这边的穆斯林的人口很大，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变成现在有穆斯林的一些那个停尸的地方啊，这样在山上。所以但是四周从那个山顶上望去的时候，四周呢可以看到就是就是风景呢那些看起来很好。我刚才说这个就是仿照桑耶寺仿照那个造的，那就是说这个也是金刚秤和贤秤贤密共并举兼容并修的一个学修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从就是历史上面，当然呢他的那个就是印度的历史呀、这些上面都有写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比哈尔谢里夫，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 ,Sheriff, 就是这个应该 ,Sheriff 这种的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或许是伊斯兰的一种的名字，现在这个城市。比哈尔就是那个比哈尔什么，比哈尔是寺庙的意思嘛， Sheriff 好像是，但不论如何，因为有一些伊斯兰教的人的名字也有这种的 Sheriff 这种名字。所以这个山下是一个就是一个县那个城市，然后四周上面整个山的山坡上面爬上去大概也许要十多分钟啊，真的不是太高，不是，但是可以看得很那个很下面整个很风景很好。大部分地方都是一些遗迹，就是一些墙啊这各种各样的一些石头的遗迹以外，没有，只有几间就是残墙断壁这些有。然后有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据说是他们的一个可能过去死去的人放在那边。伊斯兰教说不要着相啊，不放那些就是具体的神像啊这些，但是他们对墓地比较着，就是比较喜欢嘛，各个地方都是这个墓地，这个那个圣人死去以后的墓地，先人，他们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朝觐这个先人啊，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去了一下，那当地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去，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有不少的人就是类似于围观一样的，就是因为那伦陀寺那些人去的太多了，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就是没有任何人围观嘛。但这个地方小孩啊年轻人啊这些尤其是这些一直从跟着我们上山跟着我们下来那种，就都有些可能是卖东西的也有，但是另外一些就是好奇嘛，就跑来跑去。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的耐心以及就是听分这些我就是这些旅行圣地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像没有太多照片，那街上的一些街景之类的，刚才走路的人。 此福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有时候好像就是这个是哪一个，这个那个各个派宗派，但是其实可以追溯到这个灵鹫山那兰陀寺，是我们就是共同的这个祖师大德们曾经就是证得不可思议成就，以及学修这些证悟弘法，传承在各个地方，就是这些传承的道场啊，就是物质的这些实际的一些地理所在的地方。所以当然一方面是就是感恩这些过去的大德祖师，以及佛陀亲自在那边就这些地方就是讲法活动这样。那作为后学弟子这样的话，就是除了感恩一念这个祖师一念三宝这些以外，随念三宝那些以外，然后是自己好好的去修行这种大乘的教法，空心的智慧，慈悲喜心，学修这些密乘当中所讲的种种的清净的见解，以及就是明空无别的智慧，这些上面呢就是很非常珍贵的，其他全世界翻遍每一个社会的知识都找不到的很多东西，这些智慧传承呢就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愿大家能够就是持续的受益，乃至速及证悟解脱。扎西德罗。